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。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，第一个我们先看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。巴黎的气候会议呢，在12月12号达成历史性的协议，195个国家那么批准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。那么这个协定呢，当然有人讲说，哎呀，不具法律的约束力啊，似乎并不是特别的理想。但是195个国家能够达成一个协议，那么表示大家有决心承诺减排，也都意识到说气候变迁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性，这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一刻。那么他们这次呢，几个重点是，第一个是把地球升温呢，温度的上升呢，那么控制在两度C， 远低于2度C， 最好是1.5度C。好，那么过去本来以为是两度，那么两度C 可能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温度点啊。那现在正是降到1.5度，就是2100年前，那么必须要那么1.5度。从2020年开始，那么富国呢每年要提供1000亿美元基本的金额的气候基金。啊，就给这些穷国，因为你要改变你发电的方式，你要节净能源，你需要钱呢。有钱国家呢，就是已开发国家要给开发中国家那么更多的一个经济援助。那定的钱呢，就是1000亿美元。2025年的时候呢，开始重新检讨金额，看够不够啊。那么已开发国家呢，就要带头的那么做碳减排。那么开发中国家呢，则给他提高努力。与时并进减排，因为像印度呢这样的国家呢，他是所以讲的说他要求要有气候正义啊，因为印度有这么多人没有电，他的经济这么落后，你要他马上节能减碳，他的经济发展没办法起飞，所以他要说每一个国家的一个那么承担的这个标准啊，一个负担呢应该是不一样的啊。那么另外呢，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呢，他减排目标呢，希望能够达到平衡的一个状态。就人类它的排放的各种碳啊，或者温室气体能够被大自然吸收，这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啊。那么和大家的承诺呢，这次他们提出来的各国的承诺呢，是我们只是寄望啊，大家自主性的一个减排，而这个减排呢，你给了提出承诺们5年检讨一次，第一次呢是2023年，2023年每5年检讨一次。那么所以这一次的巴黎气候会议能够成功呢，我想一般的讲法是，大概都是归功于美国跟中国的一个合作，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他把它变成一个历史性的定位啊，所以他不断的在国内要求洁净的发电啊，那么在国那么甚至抗拒共和党的一个阻挠，他是强行的要推动他的一个节能减碳的环保政策。中国大陆也是一样，以前中国大陆呢可能被美国中间互相猜忌。可是现在中国的这个污染问题也非常严重，所以习近平呢，他也跟奥巴马达成一些协议，中美两个第二大的两个这个碳排放国达成协议，说愿意带头去节能减碳，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。加上法国的外长，他也把这个会议呢当成是一个他也是生命的一个里程碑，所以他花几年的时间在各国之间穿梭游说啊。没有他这样的穿梭游说呢，这个巴黎气候会议他开不出来。而且这一次更有意思，在技术性上呢，那么很多人发现是各国元首啊，那么到达巴黎气候会议举行开幕完以后就走了，给了个指示以后就走了，剩下的交给底下的人去谈，这样子比较容易谈成。以前的气候会议呢，是元首最后才来。那最后才来，就好像比如说来验收成果了，来闭幕啊。那前面谈判的人都很怕说，我前面达成了协议，到时候元首万一否认了，那一想推翻了，那不是白谈了吗？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就半天就谈不出来。所以这层变成一个是以前是又是由上而下的要求你要减半多少，那这次呢是由下而上自主性的去承诺，因为它不具法律效力。反而让大家觉得我更可以那么提出来，我有主权的，我自愿的一个那么节能减碳的一个政策。好了，像历史性的协议通过了以后呢，下面艰难的是后面到底会不会成功呢？那当然，这里面首先影响的就是化石原料的，就是石油啊、产油国啊、产煤的这些产业的企业，那当然开始反弹，因为大家都用洁净能源的话，那油国的这个经济力量 或者油价会不断不断的下跌，这都会造成国际政治上蛮大的影响。可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呢，那么一些这个财政专家就讲，你成不成功呢，就主要是看投资者啊，他愿不愿意，就是钱呢，愿不愿意从这个排碳比较高的产业呢，比如说燃煤发电啦等等啊，转到洁净能源啦，电动车的巴士系统啦，太阳能农场啊等等，是不是他愿意转到这些那么又跟能源节能减碳相关的产业？那这个产业有多大呢？目前这个根据一些统计呢，风力啊、太阳能电力啊、油电混合车的这个市场啊等等啊，那全部加起来的整个市场规模大概有600 billion， 是6000亿美元之多，相几乎快等于美国一年的军事预算了。那这个市场非常大，非常大，就开始有人开始投资啊，电动车啦，或开始转到这个投资。但转到投资里面呢，那当然有个关键，就是政府的政策必须导引。政府政策呢，比如给再生能源的补贴，或者是这个污染的罚则啊，或者有必须有全球性联合起来的碳税，各种的惩罚的机制和奖励的机制双管齐下，你才能让这个民间的资金或者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开始改变。可是政府的政策又必须靠国际舆论的一些压力，所以国际舆论的压力，那么盯着政府的政策，政府的政策那么加以导引，然后带领投资人的这个金流这样的一个转变，这样子下来呢，才可能有造成达到大家的一些原来所预期的一个目标。要不然的话呢，有些人比较悲观的时候呢，你开了半天会，达成了协议，但协议呢达不做啊，依然是花费非常多的能源，依然花费非常多的一些这个资源呢去做，没有想到节能减碳，结果是没有效果的。好，所以这是巴黎历史性的一刻，这其实我们特别的关注。第二个，不然既然讲到全球化呢，气候问题是个全球的问题，恐怖主义攻击也是个全球的问题。这全球问题，所以呢，那么现在大家就看到说，整个IS 啊，这个开始往中东其他国家的地盘开始穿透。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到呢，它可能正在穿透，想建立第二战线的，就是阿富汗。所以阿富汗的情势变得有点紧绷。阿富汗呢，就 IS 伊斯兰国，它跟这个塔利班是不合的，虽然都是逊尼派啊。但是IS 人抓到塔利班的战士一样是砍头的，一样砍头，因为他是觉得说塔利班已经过时了，他比较能吸引更多的人，然后他又从这边去扩大他的影响力。那除了 IS 在阿富汗这边以外呢，他更进到也门， IS 也进到也门，也门呢是宾拉登死以后盖达组织的一个重要的，就是阿拉伯半岛盖达组织的总部就在也门，也门现在 IS 也进到也门去跟这个盖达组织抢地盘，就是 IS 他习惯性就是哪里有地方的冲突，我就哪里渗透进去，以后呢打败别的这个叛军或者反抗军或者游击队圣战组织，然后就扩张他自己的一个养分，就借着打别的反抗军就扩张他的养分，这 IS 他惯用的一个战术。上个礼拜在伊斯兰马巴德，在巴基斯坦呢，那么作为欧亚洲之心的国家，14个国家就是中亚了，到中东了，这些国家开会谈阿富汗的问题。阿富汗呢，那么在这是第5届所谓伊斯坦堡进程，由土耳其那么主导的发起的，当年最早在伊斯坦堡开展说重建阿富汗的和平的计划。和平的计划呢，那以前呢，中国大陆呢，他在伊斯坦堡进程上面，他也不断的强调，就是阿富汗美国要撤军了嘛。阿富汗人的事情应该阿富汗人自己管，阿富汗人自己主导啊，外力不要介入。可今年他态度有所改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IS 来了， IS 在打塔利班，所以这里面就很麻烦。最好就是那么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能够达成一些和解啊，因为你塔利班搅不了嘛，你既然没办法消灭他，你必须跟他某种和解。而塔利班呢，他遭受到 IS 攻击的情况下呢，其实也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好机会的一个谈判的机会。那塔利班后面的支持者谁呢？塔利班后面支持者是巴基斯坦，巴基斯坦后面的老大哥谁呢？中国。那中国跟巴基斯坦关系好得不得了，可是中国也希望阿富汗这边能够稳得住，而阿富汗跟巴基斯坦呢不好， 因为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，塔利班本来是打阿富汗政府的，所以中国出来就做一个调停，希望阿富汗跟这个巴基斯坦你们能够和解，能够和解呢，我们再温和派塔利班找来，那一起谈判，如果这边能够稳得住，就能够挡住 IS。 因为 IS 如果在阿富汗建立了基地，那你可以想见对疆独的人是多大的感召和多大的鼓动。那这个对于中国来讲，不要讲说他疆独的问题，他根本思路都走不出去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，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安定以及整个他思路的布局，所以中国这次变得比较积极。那么在上个礼拜呢，在9号的时候呢，那么中国大陆呢，他跟美国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还进行了2+2的这个会谈，四边会谈。在这个时候呢，美国也希望中国扮演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，能够稳住这整个情势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，那么阿富汗的情势。那最后一个新闻呢，我们看一下北韩。北韩呢，他最近呢，他也表示说，哎，他似乎他可以，他有发展氢弹。那氢弹呢，他发展氢弹，他美国的时候，西方的讲法说，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啊。但是中国是讲说呢，他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，坚持通过对话和磋商来解决相关的问题，呼吁所有各方做出一些利益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。就中国不愿意对北韩的整个发展氢弹呢，那么有所背书。所以北韩一怒之下呢，本来派了他的一些金正日特饷的一些歌舞的团，牡丹峰的这个歌舞团到这个中国表演，一下子撤团就撤走罢演。那这罢演的可以看到，中朝之间的关系有一点点摩擦或紧张，这后面怎么解决呢？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。以上我们抓到上礼拜几个重要的新闻，为你做个分析。我们下礼拜再见。